好像婚约一样。可是呢，实际像婚约一样，后来没多久他们就移情别恋，就毁了这个婚约。但是呢，上帝要挽回他们，所以又颁发了一次的那个法版，又给了第二次的法版啊，然后再写上十诫。所以这个是好像结婚一样。那如果像结婚一样呢，下面他们已经复合了，又和好了，下面民数记就是他们真实的信仰纪录片，就像婚后的柴米油盐啊。那早上起来，上帝就给他们做早餐啊，用什么做早餐？玛纳，给他们做玛纳做早餐，然后陪在他们旁边，怎么陪他呢？哎，云柱火柱来陪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哈，然后保护他。结果他们是怎样？他们，你给他做早餐，他埋怨哈，然后他这个委派摩西来服侍你，他总对摩西种种的抱怨，然后他说他宁愿回去虐待他的埃及啊，他过去埃及虐待他，他说他宁愿回家啊。那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婚姻的真实面貌，可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心这个一点都不安定哈。所以民数记是像一面镜子，它像一面镜子。我今天早上也是在想我的怨言哈，上帝在这本书里面写出他们很多的抱怨哈，它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有抱怨，有软弱，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不信。就是他讲的话我们不相信，然后以及神一路的如何的忍耐管教并带领我们。所以要懂得我们读圣经要两个，你要先进入那个圣经的情景啊，圣经的场景，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什么状况，你要进入以后呢，上帝会带我们把那个圣经的场景带出来，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但是我们第一步要先进入里面。好，刚才晚到可以拿这个讲义好吗？在旁边啊。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有一件事比较重要的哈，但是我们平常没有讲，就是这本书的书名。OK， 我们现在的书名啊，为什么叫《民数记》？是因为什么叫七十士一本的？这个知道吗？有七十个人把这个希伯来，这个圣经本来是旧约是希伯来文，然后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说主耶稣那个时代不是大家都用希腊文吗？那有七十个人然后一起来翻译，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这叫民数，这叫七十士一本。在这个七十士一本把这卷书叫做民数记啊，就是 Numbers。 可是呢，在原来犹太人用的圣经里面叫希伯来文原文，他这本书的书名叫在旷野里。 OK， 所以就明白了，民数记让你学的好像哎呀在数人数这样，可是在旷野里你就知道他的这本书的精髓，他就是要把在旷野里面我们人的各种写照把它照出来。然后你也想象我们现在在人生的旷野里你是怎样，好吗？好，所以你现在我们是跟着我们现在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是跟着七十士一本好，但是它原来叫做在旷野里，那你就会明白这卷书的核心了，核心啊，就是你在已经他们已经得到上帝的拯救了，出埃及过红海，那现在要进入迦南地，这一段时间叫在旷野里，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现在也是啊，将来要进入上帝的应全然的应许哈，我们现在也像在旷野中。好，那你怎么记这本书呢？记这个322，就三个地点，两个世代，两次数点，三个地点。好，第一个叫西乃山，好，西乃山，但是西乃山不止那个西乃山，还有西乃的旷野哈。然后一到三课我们就讲这个情形哈。那下面是加迪斯白巴尼亚，或者叫做加迪斯啊，它是在巴兰的旷野里面的一个点啊，所以有时候也是说巴兰旷野。当然，从这个西乃山到这个加迪斯， 中间也有两章在讲那个旅程，但是我们就分成三个，这个其实 整个结构应该是五个，就这三个地点，然后还有第一点到第二点中间的旅程，第二点到第三点中间的旅程，但是那个很短，所以第二个叫加迪斯，加迪斯我们带四到八课，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讲摩亚平原，在摩亚平原就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是怎样呢？第一个只是20天而已，20天他们就要上路，上路在这个20天里面就预备他们，然后给他们编排我们上路我们要走的时候是怎么走法，然后我们停下来的时候要怎么停我们要编组大家12个支派怎么排，然后最后呢他们是一个群体，是这12个支派要围绕着会幕那个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围绕着会幕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叫在西乃山差不多20天左右。然后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本来应该要进去这个马上就他就在应许之地的门口了，结果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他们有叫12个探子进去里面看一下，12个探子回来以后他们就大吵大闹不去了，就在这里混了38年就当然不是加迪斯巴尼亚是一个点在那里待的时间很久，然后也在附近的旷野巴兰旷野走来走去走了38年整个圣经里面讲了42站42站就在这里面做什么事呢发愿言那个探子事件也是在这里去了12个探子只有2个，记得那两个人名谁是谁吗？只有2个人说我们进去吧，上帝一定会让我们得地。哪2个人啊？加勒还有约书亚那背叛不信，还有我点点点还后面 还有很多事情这是38年，然后最后到摩亚平原有6个月6个月，那这个6个月就是新的世代，就重新再数点他们人数，然后教导他们安排产业OK， 我这个图都是文杰帮我画的他帮我画，我中间修改了一下，下面这些图都是他帮我画的他自己画的，他先画了给我很丰富的东西，我一下子不能消化，就所以没有全部都拿，但是他就帮我画了很好所以这是从西乃山到旷野，西乃山在这里在下面，这个是埃及嘛？埃及过了红海，我们且不研究红海是哪一段过来，他就在西乃山这里颁发了会，颁发了那个10诫那准备要上去了，上去第二段到加迪斯巴尼亚在这里我那个天哪，不见了！我本来有一个箭头的这个加迪斯巴尼亚是这里这里因为再上去就是去应许之地了，就他们就不去了，不肯去了。后来呢，绕了一圈，最后呢，到了右边东边这个中间这个海这个蓝色的地方，这个地方这个是约旦河然后他们就到了河东，从这个摩亚平原进去。过河对吧？记得约书亚一开始就要过约旦河，摩西是过红海，约书亚是带百姓过约旦河，从这里进去，好吗？这样看懂了？这3个地方：西乃山、加迪斯，然后摩亚平原。你记住这3个点所以他一代的人不信，他使近路变旷野，本来是这样进去就好了，就变得在旷野里面流荡。但是神的应许没有中断，他最后是把新世代带到应许之地的门口右边，要让他们进去。OK， 那摩西呢，就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在他们所行的入城，所以最后他们是在这个河东，这个是约书亚记的里面的地图，到河东这里，然后进去以后南北都要征讨。好。这个是3个地点那2个世代呢？一个旧的世代，一个新的世代它的特点是什么？旧的世代是出埃及的 ，OK， 出埃及；新的世代是旷野出生的世代，最后进入迦南，好吗？一个出埃及，一个进迦南。那旧世代的人，他们看过十灾，看过红海神迹， 但因为不信啊，他们就不肯进去。那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其他都死在旷野啊。这个是旧的世代啊。那新的世代，他们承受父母的教训，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背叛神，看到他们父母死亡啊，他们重新被神塑造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就到了约旦河东，准备过河去西边啊。那个我们那天跟那个文杰一起看，哇，那个应许之地跟台湾一比起来，哇，比台湾还小，其实是很小一个地方，但是呢，却从这个地方啊，造出了这个民族，影响整个世界啊，觉得很好玩哈。啊，那这个新的世代就进去了哈，他们的转折点呢，旧的世代就是说，他上帝给他们造了会幕，是要你们看你有没有以神的同在为中心啊。这个会幕是象征神的同在，他们的问题就有没有把神的同在当作中心啊。那新的世代呢，就是他们要进入以前，他们有没有学会信而顺服？因为他进去要打仗了，打仗呢要信而顺服啊。所以旧的世代和新的世代啊，就记得三个地点。两个世代，然后两次数点，啊，所以为什么叫民数记啊？就是数人数啊，不是数人数，是点名，是一个个的名字啊。当然不是摩西一个人点啊，他分配给十二个支派，所以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上帝都记得啊，就是 Emily 啊、悠悠啊、Rebecca 啊，一个个记得，你们的一个个名字，上帝都记得。好，然后人数呢？这个是60万，这个是属二十岁以上的男丁，这是60万啊，就是人数是不同的人，只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啊，加上摩西，摩西没有进去啊，两个人是一样的话，其他都不一样的人，所以人是失败了、背叛了，但是没有拦阻上帝的计划啊和信实，所以人数没有减少啊，他的旨意一定成就。只是换了一批人，所以今天就问啊，上帝的旨意，他现在呼召一个旨意，那你做不做呢？你回应吗？啊，你回应，你就在他的计划里面有份；你不回应，那他只好找另外一个人了。OK， 所以你要回应哈，你要回应。这个旧的时代和新的时代就是这样。好，你有没有补充？好。然后他们是看了这个第一章二三节哈，来，我请那个帮我们拿个麦克风 ，Rebecca， 你帮我们读好吧？OK， 其实他们看起来是一盘散沙，是杂牌，而上帝都说把他们当作军队看啊，已经把他们当作军队看，二十岁以上出去打仗，然后人民就每一个都算哈，所以有60万。然后下面请那个 Emily 帮我们读。
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立位营在诸营中间，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那个字念什么？
本，哎，我们就以边读无边读中间，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
好
，OK，
好，
谢谢。好，那我们看看这个图啊。以前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这个犹大支派、以撒加支派、西布伦支派，我们老师就要我们填这个数字，好，一个一个填。那就你要翻圣经，然后填，然后填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填这有什么意义啊。那全部填完，绕了一圈以后，最后你印象很深刻是怎样？就是这个十二支派绕这里哈，然后这四个，一个是亚伦族祭司，然后其他是立位支派，然后会幕在中间。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全部排好了，大家按着一个支派，然后中间在中间，啊，象征了什么意义啊？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这个民族是以会幕为中心 ，OK。所以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你马上大家全部往中间看，这个会幕在中间，啊。然后他们走的时候怎么走呢？就犹大先走，然后有处理那个会幕的外边的 我忘记哪一个族了，可能是格顺族吧，然后再走，然后在下面就是应该是不是这个支派，是，哎，我看一下，就是，他们是先是犹大支派，然后接着利未族的格顺人，格顺人和米拉利，他们是把会幕拆下来的东西带着走，然后跟在后面，接着是流便支派，是这个支派，哦，应该是这三个支派吧，我想想看，好，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哦，是东营东边的先走，然后就是格顺和米拉利，然后接着是这里，然后在最后这两个，然后在会幕，哦，所以他走的时候有顺序，会幕也是在中间，哦，然后躺下来的时候会幕一定在中间，所以就讲得很清楚，你这个民族你起行都是以会幕为中心，这个就是上帝的安排和计划，好吗？好，你们没有拿讲义，如果你要长期上课可以去拿讲义， OK， 好，所以安营是会幕居中，行军的时候是看着云彩，那有特殊事件的时候这个约柜会在前面，然后犹大支派先走，然后神的同在决定神子民的生活与秩序，就上帝的计划是很好的，他要住在他们当中，他住在他们当中除了同在以外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全部人在一起的时候中间这个是圣洁的，所以你们都是分别为圣，我是圣洁的在你们当中，所以大家都过圣洁的生活哈。圣洁不是你想的那么没有趣啊，圣洁是像神一样哈，就是很美妙的这种生命哈。然后暗名就提醒会众，没有一个名字是微不足道的哈。好，那我要很快的一遍讲一下旷野的失败，然后我们就来讨论一个问题哈。第一个失败，你们要记得我们这个民数记是跟着出埃及记哦啊，所以第一个失败，他说那时候百姓厌烦了这个每天赐下的玛拿，他们开始怀念这个埃及有什么，有鱼肉，有黄瓜，有西瓜，有葱和蒜啊，然后他们就发怨言啊，然后神就赐下这个是鹌鹑啊，这些鸟啊，鹌鹑飞下来给他们吃啊，但是他们很贪婪不知感恩，可是那天上帝击杀了他们，晚上的时候这个地方被称为吉波罗哈他瓦，我应该写下来，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哈，在这里，啊，因为上帝说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就给他们这些。那我现在就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哦，啊，这个是我们弟兄也文杰弟兄也提出来啊，啊，然后很多慕道友一定会问，啊，他只是他点餐的时候本来要吃沙拉的，他换成肉了。为什么就要杀他呢？啊，等一下你们要讨论出来啊，要不然你以后怎么跟别人说哈，啊，是吧？就是好吧，对，是不是这样？本来点那个沙拉，那我现在说，哦，我不想点沙拉，我要点牛排，那不行吗？为什么要杀他们呢？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你们要记得我们这个是民数记的第一个失败，但是我们是连到出埃及记哈。如果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发生什么事，这是第一个失败哈。第二个失败就开那个是老百姓，第二个失败是领袖里面啊，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和姐姐米利安，他们就有借口摩西是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古实就是非洲人哈。就是旷野那边，米甸旷野那边的人，那他们就嫉妒摩西的权柄，就是说，难道神单单跟摩西说话吗？不跟我们说话吗？好，那上帝就亲自出来了啊！上帝说，哎，我的仆人摩西是敬忠的，我是跟他面对面说话，是不用明说，不，乃是明说不用明语，就是神亲自为做见证，然后他就让米利安。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被关锁在营外。哎，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你说这个图片是什么？这是OK， 就变长得很奇怪哈、啊。他本来是带着敬拜团队唱诗歌的啊，那个敬拜团的那个队长哈、啊，那他就被关锁在营外，因为在营里面是圣洁的嘛，我们刚刚说会幕在中间是圣洁的，所以大家都等他慢慢好。好，然后第三个失败呢，这个是最痛最痛的失败，就是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看清楚吗？好，这个地方下面是加底斯，然后巴兰旷野，就这个地方，就下面这个地方就应该要进去啊，这边就应许之地，就不肯进了啊，因为十二个探子去，他说去窥探，然后已经在应许地门口了，他们带回来的果子也证明真的很丰盛哈、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啊，哇，这个果子这么棒哈，那你很有信心，上帝要给我们这个应许之地啊，你可以同一个地方啊，两种看法，一个看为信心的证据，一个把它不信转化为恐惧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吧。啊，你们看清楚吗？这个中间是葡萄，就一大串的葡萄他们带来了，啊，他们去探地以后回来看葡萄，哇，就是说真的很棒啊，好。可是十个人说什么？十个人说，他说那个城很大，然后他们像巨人，我们像蚱蜢，哈。那只有加勒与约书亚，他们也看见那个城很坚固，但是他们看见神的同在，他们就说我们不能上去，哈，都没有讲到神，就讲到我们像蚱蜢，哈。然后呢，这两个就说不要怕他们，我们可以上去，哈。结果十个探子就40年漂流旷野，死在那里。然后他们两个得到应许进入美地，所以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我就想问，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是十二个人当中哪一个啊，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摇摇头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对，所以他们眼光完全不同啊，就带出不同的态度来啊。那所以这里说上帝就称赞加勒啊，我觉得被上帝称赞真的是太荣幸了哈、啊、他说他另有一个心智 another 啊，另外一个心智，然后专一跟从我，那我就把他领进去，就把他领进去哈、啊、然后第四个失败，我们第四个失败就是可拉他们干嘛呢？他们想，他们是利未人，但他不满意，他要做祭司啊，所以他们对亚伦不满，然后神就让那个地上有一个大洞，然后可拉他们背叛的人都掉下去了哈、啊。然后可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啊，可拉他们已经有一个大洞，地上有个大洞，全部掉下去啊，火降下来烧死人，烧了250个背叛的人哈、啊。可是第二天就发生什么事呢？第二天哦。就是可拉这件事，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又一起来攻击摩西，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你们杀了可拉，然后还是不满，那上帝就说，你们十二支派每一个人，每一个支派有一个代表，拿一根你们的杖来，然后过了一天，只有这个亚伦的杖开花，上面发芽，然后有杏子，这个杖呢是死的好像死里复活一样，他就开花了，就上帝自己来证明。那个这个事件是很严重的哈，后来还有瘟疫爆发哈，所以这个是下面一个哈，然后最后第五个，摩西失职，就是摩西呢，他们在抱怨没有水喝，上帝就是说叫摩西啊、这个。吩咐磐石出水，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呢，上帝是没有生气的，他只是要解决这个事情，要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很生气，摩西很气这个百姓哈，很气这个百姓，就带着气话，带着怒气，然后他敲打磐石两次哈，然后上帝说：“你不信我，我叫你吩咐，而且你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因为那时候上帝的态度没有怒气，没有要发脾气，但是摩西自己发脾气，所以他说你不能领我 这个会众尽我所赐之地，这个是摩西的失败哈。啊，最后呢是这次是什么事情？他们又发怨言了，发怨言，然后呢说又痛恨玛拿，说那个玛拿是淡薄的食物，然后火蛇进入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最后有一条杆子，这个杆子在哪儿？哦，在这儿 ，OK。你们现在去看医生，去看医生的时候，你看那个医生的执照上面，可能都是有一个杆子，画一条杆子，然后画一个像蛇一样哈，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蛇，那然后忘了这个蛇就必活了，好，然后最后一次呢，这次呢就是有一个假先知叫巴兰，巴兰本来要，他想要咒诅以色列人，就他说出来的话都变成祝福了。最后呢，他就告诉这些摩亚人说 ：“OK， 我没办法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哈，但是呢，你们如果去跟以色列人结婚啊通婚，就是行淫，那么以色列人就受咒诅了哈。所以摩亚和米甸女子就带着那个就去引诱以色列男子，最后带着他们去敬拜假神了。这个就是中了假先知巴兰的诡计。好，我现在要这好，最后我们再重新看一下那三个地方，好吗？这里是埃及，好，来到西乃山，领了十诫，好，到了这个加底斯，本来要进入耶路撒冷了，他们不肯，在这里转了38年，以后再到摩亚平原，经过以东到摩亚平原，再从这里过约旦河。好吗？所以你们记得三点了：西乃山、加底斯、摩亚平原，这三个点。OK， 好，然后两个什么？两个世代，然后两次数点。OK， 三二，好，就很清楚了。哎，不能动了，对不起 ，PPT 不能动了。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用5分钟的时间来看，我刚刚跟你们很快讲了，你们现在看了以后，马上就会很熟悉《民数记》了。不是看这个，不是讨论，是看那个。哎，前面灯帮我关掉好吗？哎，我们看那个 Bible Project， 他讲的很快，可是很就会很清楚了。《
民数记》，《民数记》是圣经的第四卷书，
哎，对不起啊，没放，
记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地后发生的事。
从头开始好吗？
神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在那里与他们立
约，
尽管以色列人背逆，但神还是蛮有恩典，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
啊，我们看一下
《民数记》。《民数记》是圣经的第四卷书，记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地后发生的事。神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在那里与他们立约，尽管以色列人背逆，但神还是蛮有恩典，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让他们能住在会幕旁边，靠近他圣洁的同在。民数记开篇就讲述以色列人结束了在西奈山长达一年的停留，开始向旷野行进，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这卷书的情节是根据以色列人的行程阶段设计的，第一部分开始于西奈山，然后他们出发去巴兰的旷野，从那里又去摩押平原，摩押平原就在应许之地的对面。第一部分以普查人数开始，本卷书也因此得名。随后是安排以色列各支派在营中位置的规则，中间是会幕，围绕会幕的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周围是排列整齐的12个支派，以犹大为首。这一切都是精心的预表，表明神在百姓当中彰显自己圣洁的同在。接下来的系列规定是对利未记中有关洁净规条的进一步展开。如果神与百姓住在一起，他们就要尽力让营地干净，因为这是迎接神的圣洁之地。在第10章，表明神同在的云彩从会幕升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去旷野，但一转眼情况就变得极其糟糕。在第11章，以色列人开始抱怨，又渴又饿，说自己多么想回埃及。第12章，摩西的哥哥和姐姐起来反对他，在会众面前说他的坏话，显然这段行程的开端并不顺利。接下来讲述了以色列人到达巴兰的旷野，那里距离应许之地还有约一半的路程。神让摩西派出12名探子，每个支派出一个代表，前去查看应许之地。 回来之后有十个探子说以色列人在那儿根本活不了，迦南人会灭了他们，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说神会拯救他们。但那十个探子煽动人心，使百姓陷入惊恐和愤怒，他们甚至开始策划一场叛乱，将任命新的领导人带他们返回埃及。可以想象得到神因此极为愤怒，于是摩西替百姓代祷，求神信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一次神答应了，但不能牺牲他的公义。神把以色列人想要的给了他们，使他们终生无法踏进迦南地。神审判这一代人，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直到全部死去，只有他们的儿女才能进入应许之地。你可能认为这个后果如此严重，以色列人应该有所警醒，事实反倒更糟。有一大群利未人表现悖逆，挑战摩西和亚伦的领导地位，说他们的权力太大了，所以神严厉地对待这些利未人，重申了他对摩西和亚伦做以色列领导人的任命。以色列人离开巴兰地区，再次启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他们再一次因为干渴而抱怨，质问摩西为什么把他们带出埃及。于是神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给所有人喝，但摩西没有照做，他越过自己的权限再次击打磐石，然后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着，非要我们叫水从磐石流出来给你们喝吗？不久以色列人又开始悖逆，神因此施行了一场奇怪的审判，他让毒蛇来咬他们。摩西为这些人代求，神告诉摩西造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凡是抬头仰望铜蛇的人，蛇咬的伤就会痊愈。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标志，但它表明神信守立约时面临的挑战。神审判以色列的邪恶和罪是公义的，但即使神的审判对那些仰望神求医治的人来说，也会转化为生命的源头。从这里开始，以色列人进入摩押平原。这段的第一个主要部分重点讲巴兰这个奇怪的人物。当一大群以色列百姓途经摩押领土时，摩押王吓坏了，雇了一个外邦术士巴兰来诅咒以色列。在三次不同的时间，巴兰发现他无法发出诅咒，只能说祝福。请记住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巴兰不但无法诅咒以色列，而且神给了他一个异象，让他看到未来的以色列王有一天将把神的公义带给万国。这个意象让人想起雅各在创世纪49章对犹大的应许。现在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民数记的内容。在旷野中悖逆的是一件接着一件，情况越来越糟。虽然神对以色列有个别的审判，但同时他也不断地通过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来显明他的慈爱。因此巴兰的故事从正面显出了神的恩典，这是以色列所在之处。他们在营中抱怨悖逆，但他们不知道在山上神在保护，甚至在赐福他们。在旷野中，以色列的悖逆和神的信实形成强烈的对比。正因如此，这些故事对以色列的后代非常重要。旷野的故事被后来的旧约先知和诗人，甚至新约的使徒们一再的复述，这些故事一直在警戒我们，神会信守他立约的应许，但他也会任凭他的子民悖逆远离，并面对种种后果。这卷书剩下的部分重点讲述了旷野一代人的儿女，他们开始预备继承应许之地。以色列再次数点新一代的人，然后他们继续生活，并在与周围族群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而后有几个支派甚至开始在应许之地定居下来。民数记以新一代以色列人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作为结尾，摩西在此做了最后一场充满远见卓识和警戒的教导。这就是民数记的经义。
好，现在就有一个概念了，对整个民数记有概念。 OK， 但是我们读圣经是这样，我们读圣经是要深入的体会和思考，不是 information， 就是你只是知道民数记的故事。这个我们在儿童组织学也会学嘛，但是我们是要对每一个事件有一个深入的体会。 啊，好吗？那刚才他讲了一个我就没注意到，就是他说摩西啊，摩西那时候说，难道你们要我们给你们水喝吗？哈，所以为什么上帝后来不让摩西，也就对摩西有责备？因为他讲我们好像是变成他你知道他跨界了，他过界，他说我们给你水，就我和亚伦给你水喝啊，所以上帝就是说你们没有尊我为神。好，第一个我们现在就来讲以色列人不过是想要吃肉，神为何击杀他们？我们讨论一下，看看你们可我们可不可以说出一个来啊。第二题可以不要讨论了，第二你有时间可以讨论，没时间就不要。就是神吩咐以色列安营的时候要围绕的会幕为中心，那我们实际的生活，如果你想把我们的未来的计划啊，你金钱的花用，你生活的节奏啊，你的人际关系啊，都变成一个一个的营地，那你围绕的中心的是什么呢？想一想好不好？想一想你的中心是什么？是工作，是孩子，是安全，是焦虑，或是成就？所以你可以有什么一个微调啊，让你的中心是上帝啊。第二题没讨论没关系，我们先讨论第一题就好，好不好？讨论五分钟，想一想好不好？如果有慕道有挑战，吃个肉有什么？为什么要死？好吗？想一想，哎。张仲你们来这吧，张仲。讨论第一题。那你们可以看经文哦。哦，对，你们看十一章四到六节好不好？这边有经文哦，十一章四到六节，十到十五，三十一到三十四。好，或者这样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十一章四到六节来。好，来我们读一下。那个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着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好，是四到六节，十到十五节来。那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百姓的耶和华怒气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疲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责任加在我身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吃奶的孩子，直报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好，停。好，后面还有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我看一下，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就讲那个他们那个鹌鹑来了，后来还没有吃完，那个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就击杀他们。 OK， 你们从摩西的反应来看上帝到底是怎么对待他们的，然后摩西气的那个样。然后你们要注意哦，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就是你看六十万人，每一家在门口，站在门口那里哭，在那里哭诉啊，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好，你们去讨论一下吧。啊，为何就击杀他们？五分钟好吗？来，试试看。就你们觉得合理吗？你可以理解上帝这样做有没有太过分？ 好，是不是差不多了？五分钟了。好，你们有什么结论吗？来，我们有没有麦克风？好，先从这边开始。这边有你们有什么？什么？你们觉得上帝这么做合理吗？
我们讨论到了，就是约拿跟那个摩西也有就是不听神话的时候，然后为什么神就是要击杀这群要东西吃的以色列人，但是对约拿跟摩西反而那么的包容。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讨论的结论，可能是因为态度不同吧，就是这群以色列人把神当成了工具，就是去获得他们想要的这个食物的一个工具。然后但是约拿跟摩西其实他们就虽然他们生气，然后他们推脱是推脱了，但是他们就不去干神让他们干的事情是真的不去干，但是他们也还是把神当神的，然后所以他们会先就是去跟神发这个怒气。
明白。
然后我们还讲了一点，
就是然后我们刚才还说到一点，就是他们的 motivation 不一样，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可以好好的跟神说，或者是跟神好就是对，就是好好说，然后但是呢他们却是有这个贪欲的心，是在抱怨，是在哭嚎，然后我们觉得也没有一个敬虔的心，也不知感恩，然后不懂得顺服。
好，谢谢。说到了一点，你刚才说没有把神当神，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然后呢说那个他们可以求的，他可以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肉吃，可是他不是用求的啊，他不是用求的。好，哎，下面其他有没有其他补充？
我们就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会不会觉得就他们就神击杀的这个行为有一点过分，但是就是实际上他第四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让神击杀的是那一批最有贪欲的人，而这批有贪欲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抱怨是有传染性的。
对，是的是的，
对，就是这部。
谢谢谢谢，是闲杂人开始的，而且是有传染性。还有下面这组有吗补充？
我们就重点讨论了32节，
32节
这边有一些细节，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然后至少娶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就是从这分析讨论这段话这节看出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为自己去获取这个肉。其实想吃肉是很正常的，只是在得到的时候就完全是忘了神，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去做这些事情，超过了他们的所需吧，我想，
就是那种贪婪、贪欲，
对的，对的，就是贪欲，所以神后面击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接着32节就是说击杀他们，就这样，
好，谢谢，那你们下面这个，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他们的贪欲是就是离弃神给他们的应许，每一天的供应，然后他们要为自己去抓这个东西，然后摆在那个营的四周，其实吃不完的，但是他们还是不停的抓，就是那个讲的那个贪欲，就是说没有办法满足，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得了，然后就是要以自己能够抓到的为自己的这个，这个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偶像，他们用这个东西就取代了神的供应和神给他们的满足，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非常的严重，
就变得就是成为他们的偶像，OK， 本来是不是想要同情他们每天都吃马呢？每天都吃马很厌烦了，可是现在说，但是他们想要吃肉的时候，像那种贪欲已经成为偶像，好，你们这就补充。
那也是这个偶像的事情。刚才我们因为我们在背经的时候，正好背到哥罗西书的3:5，说到贪婪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就是说让他们转移。当然，我们在这里又提到了说，其实圣经有好几个例子。我提到的是亚拿尼亚和 撒菲拉被击杀。
嗯，
哎，你说了一个什么，李子？啊，谭约轨，对对对，谭约轨没有那乌萨、嗯。然后我想到的就是后来迦南人，神也把迦南人都击杀呀，到每一个城里都彻底连那个都没有。但这个东西就是说是罪是有。罪是有后果的，而且这个罪其实如果最后要提到的话，就是最后启示录的一个预表，到最后一个整个的是一个审判，就是神是公义的，在这里头他是神把这个罪扼杀在越早，因为他们是刚启程不久嘛，就跟撒菲拉那时候刚教会建立不久，就是这个教，所以他是有后果的。但是如果说慕道友来问，那我们就要谈到，就是当然这是罪的一个后果，那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其实就是要领到那个恩典和公义并存的那个地方。对，
okay. 好，还有其他补充吗？文姐有要说吗？啊，那他不说了。没有没有，好，没有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讲这个肉的事情。这个肉的事情跟前面的复合一下，就是它的重点不是说、吃肉好不好，吃肉当然好，就是重点是它背离了神，远离了神，就是忘记了以前吃肉的时候是被压迫的，在埃及。那现在虽然神赐给他鹌鹑，但是他想到，就是想到肉是跟神背离了，这是一个点，不是说吃肉不好。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神的怒气，我们呢就是说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永远是爱我们，永远是怜悯我们，永远给我们自己想的好处。如果背离神的话，神当然有怒气的一面，这是存在的。
OK， 要看看你们自己有没有 被说服啊，如果没有被说服也可以表达出来。那我们先想啊，这个不是初犯哈，因为这个是民数记的第一次写的大规模的击杀。可是我们想想，我跟你们复习一下，他们过红海以前，看到前面有红海的时候，就已经直接说了：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摩西，你们把我带我们来死在这里吗？啊，在这是第一次过红海前啊，大规模抱怨。然后第二次在马拉的时候有苦水，水是苦的，那上帝就给他们水啊，啊，马上就给他们水了。那他们埋怨这个一点都没有惩罚他们。然后第三次在逊的旷野啊，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他们抱怨没有肉吃啊，当天就给他们那个鹌鹑都飞来了，也上帝也没有击杀他们啊。第四次利非定的时候也没有水，然后几乎要把用石头把摩西打死，那时候摩西也是，让磐石出水啊，那是第四次啊，也没有任何的审判。第一次审判来到是什么？是第五次拜金牛犊，就同一批人哦，这同批就到第五次拜金牛犊的时候，那时候死三千人啊，然后有瘟疫死三千人，然后那个这个是那个那个谁利未族出来站在神那边啊，然后审判众人，这是第一次啊。就是在金牛犊前面已经四次，所以到了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这个是同样的人在已经拜完金牛犊以后，然后又和好了，然后开始出发的时候就来了。然后那你看摩西的反应你就知道摩西都快受不了了。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呢？每一家门口在那哀嚎。所以这个他不是单纯的点餐，他是对神救赎的这个，来我找一下我的讲义。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是对神救赎的那个彻底否定？因为他说我们那时候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哈，他们忘记了他们孩子一生下来就要丢在尼罗河里面，是不是？然后他们忘记了那时候不给他们材料，他们还要交那个砖的数字啊，忘记了他们被打被鞭打。然后上帝是用石灾然后过红海这些东西才把他们救出来的。所以当他们这时候在抱怨的时候啊，他不是只是吃肉的问题，他是对上帝的救赎带他们到这里了。所有过红海出埃及 这些救赎的一个否定哈、啊，否定啊，他说他宁愿当法老奴隶，他不愿意当上帝的百姓啊。然后再来，他们没有祈求啊，他们是践踏神同在的恩典哈、啊。上帝讲了一句话啊，因为他说我们现在的心血枯竭了，没有除了这个马拉没有别的东西。那上帝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藐视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啊，在这一段里面，啊、他们说我们只有马拉可以吃，我们心血枯竭。他们可以祈求，但是他们是用抱怨的。然后呢，它是一种传染性。刚才有人讲了，它是传染性，好像情绪勒索一样，它是一个暴动啊，因为他们全部每一家门口都站在那里，站在门每一家全部，你想到这60万人，他们都站在门口，所以摩西受不了啊，是一场暴动。啊，它不是一个祈求，是一场暴动。最后呢，你们刚才也有讲，就是说它是，哎，我不见了，我没写，我少写一个。最后就是他们贪婪的本质已经成，这个欲望已经取代神，成为偶像，啊、所以他是拜偶像，他是否定了神的救赎，啊，然后他们是践踏神的恩典，啊、所以，他们是一个暴动。好吗？可以吗？这样有没有被说服呢？觉得通了吗？可以吗？啊，好，因为你这个民数记这一关你过不了，你等一下到约书亚记，你就更觉得啊，怎么杀来杀去呢？啊，你要想清楚，要明白上帝的公义，明白上帝所花的心思啊。前面已经5次了，这是民数记。已经是连着出埃及记的啊，好，那所以你们看，所以圣经里面就讲了，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请丽君帮我们读好吗？来，
当5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他这个是不信，所以神不喜欢。啊，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哎，我们就可以操练这个好吗？就操练在日常生活开始，你仔细听你自己讲话，一有发怨言马上 stop 好吗？我们就学这个，其他没做，先学这个啊，最简单的啊，啊，不要发怨言。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们？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神的安息呢？岂不是让那不信从？所以这个是不信。所以你看见圣经一直不停的讲民数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好好读这本书，然后警戒自己。然后这个巴兰的错误哈，他们离弃正路。巴兰是贪爱那不义工价的先知啊，这个巴兰呢？这个巴兰曾教导巴勒，啊，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巴勒是迦南人，他教导巴勒，啊，这个你把摩押女子，啊，你把那个有两个女子，另外一个是什么？啊？哦，摩押跟米甸，摩押跟米甸女子，啊，去引诱以色列人，啊，那就最后他们就拜偶像，行奸淫。OK， 然后这个民数记发出的警告是可拉。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理智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好，所以圣经对民数记的警戒很多啊，进入可以因不信变成旷野，但是旷野可以因为神的同在变成新世代的预备哈。最后呢，就是在旷野里面有耶稣哈。那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指的就是什么？”玛纳啊，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然后呢，他说所赐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那个水出来了哈，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啊，能够供应我们活水的是基督，啊，这位既是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啊。凡靠着他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那时候他们有神审判，有瘟疫在当中的时候，那个是亚伦啊，他拿着香坛在当中啊，然后为大家祈求，那个病才停止。然后呢，第二那个拿那个我刚才讲了哈，那个他的杖第二天啊，就有那个花长出来了，就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是预表
主耶稣这个祭司，他又为我们祈求啊。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个大家最熟的哈、啊。这个不知道不行哦，这个一定要知道哈、啊。约翰福音三章，然后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这个我没有讲，在民数记到后面讲到律法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逃城啊，逃城。那你误犯了法律，或不是有心的哈、啊，无心的。犯法的人可以逃城去，那这个逃城也是让我们想到耶稣，因为他是那个避难所。好，最后啊，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那个逃城就是让我们想到不定罪。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其实我们不是很认识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也更不知道你的恩典比我们的罪还要更深，所以我们若认识自己更深，就能更认识你的爱比这黑暗还要更深沉，是吧？我们就要谢谢你，你的恩典浩大，求你教导我们怎么读《民数记》这卷书。感谢主，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准备敬拜。哎，谢谢你啊。